好几年前，我有一天从我家里面开车，到教会去服侍，途中呢，我的车子就被另外一位正在开车在找路的老钟给碰上，碰了，轻轻碰了一下，那位老钟呢，一下车呢，就说是我的错，我觉得这是很正常，也是预料到的事情。而且呢，他马上就从他车里面呢，就拿起他的数码相机就拼命照，拼命拍。我当然认为就是他走路不小心，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后面有车，所以呢，他也没有打这个信号灯哈。所以当他发现他应该转右而不是转左，他就转右了。那转右当然就往我的车这边另外一边门那边碰上来，不过我懒得跟他辩论了哈，我建议说，因为就是只是碰到一点点，刮伤了一点点，我就建议互相交换的那些的保险证明资料等等，那就让我们的保险公司来去 deal。当我坐回到车子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正在那边对面 community 做 yard cleaning 的一个老墨的园丁啊，他就走过来跟我说。他说：“我看到整个事情了，明明就是对方的错，而且呢，这个人也自愿的哈，很乐意的把他的姓名啊、电话啦、就给了我。然后跟我说啊，如果哈你需要什么的 eyewitness 的话，他说你可以找我哈。我很感谢神呢啊，也为这位自告奋勇的见证人这个行为哈被感动哈。”我对他突然之间肃然起敬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很怕啊，很怕事。哎呀，看到也等于没看到，最好你不要找我了哈。然后赶快开车喽，就走了。可是他还自动跑过来跟我说：“I saw the whole thing 啊，他的错啊。”然后把他姓名电话给我。我觉得啊，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对错不分的黑暗不清、乱打官司的社会。在法庭上面是多么需要一些有力的见证人呢？那些肯为了事实而挺身而出的见证人。同样，我们今天活在是这一个真理很充斥啊，歪理都也很多，灵魂很世上的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神的国度里面同样也需要。有一些有力的见证人，我觉得一些是肯为神的国度福音愿意做见证的人，我认为是一些需要为主做一个成功的见证人啊。那想到要做见证人呢，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就是施洗约翰。圣经约翰福音里面呢，第一章第七节说到这个人来指的是约翰，他说这个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来做见证，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啊。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可是呢，他却成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却很成功的见证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施洗约翰的一些个人自白他怎么介绍他自己找出他是可以作为一个成功见证人的三个秘诀三个秘诀。我们还是先把我们圣经打开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觉得边打开圣经我们边来看，那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们先一同在神面前祷告。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灵释放我们，让我们带着自己的本相到你面前，让我们也没有拘束的。求你的圣灵就贯通这样的一个居所，让我们不单只是坐在这里用耳朵来听。我们的心灵也是对你敞开的，是你的恩典可以丰厚的临到我们中间。 你纪念今天没有到我们当中的人，让我们能够打电话去关心他们，让我们能够用我们所得着的跟他们分享，感应他们，使他们也能够再次回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就把这段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你的圣灵亲自引领我们，这样向你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觉得从施洗约翰身上有三个地方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成功的见证人。头一个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成功是因为他认清自己的不是啊，他认清自己的不是。施洗约翰可以说是一位很传奇性的人物。如果你回去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六节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六节那边形容这个人呢，身穿是骆驼毛做的衣服，那腰间的是用皮带来缩住的，然后他吃的是什么呢？圣经说是蝗虫野蜜。OK， 所以他的很独特的这种的作风，甚至他讲的信息啊，就吸引了当时不少那些宗教政治的领袖，但是呢，很多人对他的议论纷纷呢。最后呢，那些祭司们呢就忍不住了，就跑去直接问他，在第一章十九节，就问他说：“你是谁？”啊，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可是最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人家问你你是谁，你会怎么去解释？啊，一般人如果听到这个问题啊，被问说 Who are you？ 你是谁？他一定呢就开始呢介绍他自己的工作啊、职业啊、他的身份啊、他的地位啊，甚至于呢他有啥哪方面的一些的成就啊、他的功绩啊，拿出来介绍自己的。我是哈佛毕业的电子工程博士。OK， 我现在是在英特尔的公司里面呢当 CEO 等等的。那很多人呢，他一生用尽各种的成就来做一个自我的肯定，肯定究竟你是谁啊？因为世界里面太多人了， but who are you？ 我跟他们分别是因为我有这样一大堆的成就啊。因为只有当我们认清自己是谁，我们才能够清楚自己的价值，我们才能够明白自己存在有什么的目的，有什么的意义，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或是说在永恒里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很可惜的是，偏偏很多人呢就被自己的成就、声望、地位冲昏了脑啊，变成人常常是自以为是。但是他对自己的真正的本相是毫无所知的。所以为了我们要认清楚我是什么，我是谁，我们很多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我不是谁，我不是什么。施洗约翰很不同啊，他清楚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他明白自己人生的目标，他也知道他自己存在的意义，这就是他能够为主成功做见证人的第一个因素。施洗约翰的自我认知可以从他怎么回答那些祭司当中里面表明出来，因为在那一段话里面他说出了三个不是。在第二十节他说我不是基督，在二十一节的上半段他说我不是以利亚，然后在同一节下面他说我又不是那位先知啊。如果换的是别人、okay? 当你被问到说你是谁的时候，应该觉得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表彰自己的一些才华，能够向人家来炫耀一点点我自己的潜力啊。如果别人赏识我们，对我们有兴趣，问到我们是谁，我们一定是好好的自我介绍，好好的自我肯定，好好的自我炫耀。但是施洗约翰的回答却不一样。 他非但没有是自我肯定一下，他反而是自我否定了，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答案。Okay? Not self-assurance, 他却是 self-denial。 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亚裔华人的父母，我们最担心就是我们的子女不够有抱负，不够有志气，哈，总是没有一种大志，哈，啊，就是做个哎，这个小的就很满意了，我们都很气啊，都很怕。我们常常给小孩子灌输一个理念，就是说 ，you have to be the best， OK， 都要做最好的。吃好是不好的 ，second best is not good enough。Okay.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我们能够的话都搬到最好的学区，他们能够在学校拿到最高的成绩，最高的减分，比赛都得第一名，是吗？天下父母心。可是无形之间，我们在教育我们下一代什么呢？我们虽然没有说，可是我们却告诉他们，第二名是羞耻的。Second place 证明你不够好。First place is worth all fighting for. Okay? 你要不是任何的代价，都企图要得第一名，除非你不能，不然你一定要得第一名。我曾经看到一篇报道，说到在今天这个时代啊，那些家长啊，在孩子们运动比赛当中里面，因为盛怒闹事的几率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Okay. Parental anger in sport is on the rise， 就是那个 article 的那个的 heading。All parents want their kids to win and at all costs. Okay. 所以很多的孩子们越来越没有体育精神， No sportsmanship， 输不起，动不动就发脾气， blame 别人，哭，埋怨。孩子在哭，家长也在大闹。有一宗新闻报道，一位44岁住在 Massachusetts 的货车司机叫做 Thomas Tunda， 他以误杀的罪名被控告。这位家长因为呢与他儿子的 ice hockey 的教练起了冲突，然后呢错手就把这个教练呢的脸呢往这个溜冰场的那个场地上面去甩啊，结果呢就把这个教练给戳杀了。而且呢那次也只是赛前的预习，还不是真正的决赛。据说越来越多的父母为了子女的体育输赢闹事情，甚至跟教练和是其他的球员队员起冲突。那姐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教育你的子女的。你对 being second best， 得第二名有什么看法？我们的子女会不会被我们塑造成那种很 competitive， 很好胜，要强烈得第一名那种的欲望？出名的乐团指挥叫做 Arturo Toscanini，如果读音乐的人都知道他。他曾经说过，他说找一位出众顶端级的小提琴手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很多人都排着队抢着要得到那个 first violinist 的地位和名誉。可是假如今天要让世界的人听到伟大的音乐，你一定得找到肯愿意把 second violin 那的无以伦比的人。因为在一个大的伟大的乐团里面，是要靠这一些的角色组成，才能够让人听到顶端的音乐。世界美好的音乐都不是 soloist， 但是个个都是拉第一个 violin 的话，谁去拉 second violin， 谁去拉那个和声，谁是拉那个紧要关头要出来的那一小段的乐章。这个世界其实需要不是 first violin， 需要更多的是愿意做 second violinist。 但是 play second fiddle 对很多人来说是负面的，因为一般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第一把小提琴手，尤其是华人。你如果今天是做 VP，你都希望有一天你是做正的，对吗？如果你是临时演员，你是 understudy， 你都希望有一天那个人生病了或什么出了事情，你就是那个主角了。因为如果成功了，这个就是赢取你人生各种肯定、价值、荣华盛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都得天下人的羡慕和垂青。有时候我们要有机会，我们都会显示出自己的伟大，可是最后我们证明的只是自己的伟大，我们却不一定在证明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多伟大。但是世袭约翰很不一样，他情愿为了耶稣他去 play second violin， 他向那些问他是谁的人证明我不伟大，乃是基督如何比我伟大。其实世袭约翰大可以攀一点沾一点光，他可以解释说，我虽然不是基督，可是我是他的亲戚哦，你知道我是他的表哥，你知道吗？我比他大半年哦，然后我比他早出来传道哦，我的门徒比他收的也多哦，神特定指定我要先出来替他做介绍哦。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表扬自己一番呢，但是他没有，他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甚至他贬低自己啊。你看在第二十七节啊，他说啊，我就是给基督解鞋带我也不配。世袭约翰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做基督的见证人呢，是因为他非常认清自己的身份角色，他知道自己的不是，自己的本相，他不会像一般的人很渴望抓着每一个的机会来表扬自己。他完全明白他一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让路，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不会抢着要得第一名，把 being the best 定为他人生的目标和欲望。他心甘情愿地去练习怎么样把 second violin 拉得好，是第一个 violinist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配出来是伟大生命的乐章。他懂得怎么去衬托别人，他是一个成功的见证人，因为他整个生命为了见证基督，而不是为了见证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子女吗？我们可不可以告诉他说 It's okay to play second violin when the first chair is Jesus Christ? 只要耶稣是第一小提琴手，你可以教导你的子女说，那我情愿做第二把小提琴手。 As long as Jesus being recognized the very best, then I don't mind being only the second best.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这一次加拿大的冬季奥运，我们知道后来是美国拿了那个男子花式溜冰的第一名，可是你看到那个俄国的 Plushenko 是多么的酸葡萄 啊，就是因为他拿不到第二，他心里面就一股这样的愤愤不平。我觉得这样的人会多成功呢？如果他把那个看得那么重要，那他生命就不能够继续下去，还是他人生继续下去的目的，也是为了希望有一次再拿第一名。那他的人生就是为了拿第一名吗？除了认清自己的不是，我觉得施洗约翰有第二个秘诀，什么呢？就是忠于自己的使命。他能够谦卑自己，他倒空自己，他能够成为见证人一个成功的因素，是因为他忠于自己的使命。对很多人来说啊，你不要说什么忠于使命，他根本连自己有什么使命，人生有什么的目的，他都不清楚，更不用要求他可以忠于所托完成使命。1996年 Freeman 的 Mission 高中出了一位17岁的 Karen Chan， 这个是华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女儿。她在 SAT 考试当中里面获得满分1600分， Perfect score， 并且同时在加州大学入考啊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cceptance Index 里面，他得了8000，也是满分，历史上面从来没有人两个都得到满分的。这个 Karen Chan 不但是为华人的子女争光呢，哇，脑中的家长 everybody 都希望有这样一个 dream daughter， OK， 最后他是进了哈佛去念大学的。可是当这一位才女被接受一位新闻记者的访问的时候呢，被问到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她的回答是 I have no idea. I would like to know myself. 考题她都会答得出来，但是问的一个最直接跟他有关系的生命问题， She has no answer. 我不知道，我没有概念，我自己也很想清楚知道。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们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答得出来吗？你自己呢？你自己知道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会不会只培养出一群对人生毫无概念的天才神童呢？一群不知道人生为何活着有什么意义的一般 prodigy 呢？现代华人的子女啊，个个的 IQ 智商都很高的，可是他们其他的 Q都是很差的。其他什么 Q 呢？ EQ 啊，就是情绪上述， MQ 啊，道德上述 moral 啊 quotient， AQ OK 逆境上述， SQ 信仰上述， FQ 理财上述，样样都很低，除了 IQ 其他都很差，很幼稚。所以我听人家开玩笑说，现在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子女除了 IQ 以外就只懂得 BBQ。 I think it's true。 施洗约翰不同，他很清楚自己人生的使命啊，你可以从他给法利赛人的回答当中里面看得出来。23节他说啊，我是那旷野的声音。然后接下去他说，我是修直主道的人，换句话，我是主的开路者，我是主的先锋。然后26节他又说，我是用水施洗的。 前面提到约翰被人家问他是谁的时候，他说了三次我不是，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以利亚，我又不是那个先知。但是在这里呢，要解释他自己有什么使命的时候呢，他却三次的说我只是一把声音，我只是替主开路，我只是用水替人施洗。约翰自己很明白他只不过是一把声音，他只是弥赛亚的发言人，就好像是每一个国家派出一位大使，这位 ambassador 他只是代表所派的国家发言一样，他并不是那个国家的主导，他只是代表主导发言。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个发言人，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基督徒为真理挺身而出。我们看到这个道德都很败落的，你看到 Proposition 8 的 ruling 慢慢出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都需要在一种情况的底下我们愿意站出来，我们要做一个扼要时刻的发言人，我们要在这种的环境里面替耶稣来讲话。教会也一样，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是当时的有力的见证人。可是你明白声音是短暂的，声音过来的时候就会慢慢 fade away 的。所以这种渐渐飘远就需要不同的时代，需要有不同的人再起来说话。施洗约翰明白自己他是替主来开路的，在耶稣还没有出来公然出来传道之前了， okay， 他去准备好人的心，他去使修平人那种思想上面的扭曲，他让人认识自己的败坏，他让人有一个的意愿啊，能够要去受洗，他让人放下自己的骄傲软弱，明白自己的无奈。我们其实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施洗约翰，我们就是一个播种的人啊，我们要除去人家心里面的野草荆棘，有什么拦阻他们信仰的地方我们都要去搞。约翰解释自己不过是用水来施洗，可是呢34节很清楚，耶稣所给人是吃圣灵的洗。这什么意思呢？约翰的洗礼啊，只可以帮助人明白罪就是人生命里面根本的问题和症结，所以他劝人，哎，你要悔改悔改。但是呢约翰的洗呢是除不去人的罪的，你就算知道自己的问题你没有解决的办法，所以约翰的洗顶多只可以做到这一点，让你 at least know your problem。 只有基督所赐的圣灵才可以帮助人有这个改变的能力，不单是可以认罪也可以悔改。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够挪去人间的 suffering， 我们只可以做主的声音，我们只可以抚平人生，帮助人家明白有神、有希望、有真理、有永生。施洗约翰的生命很短，我们知道他比耶稣早出来大半年，但是他30多岁就因为得罪了希律王被砍头了，所以就殉道了。他生命虽然短，可是他没有辜负，他是忠于所托，没有枉费他的一生。如果我问你，你知道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你能够回答吗？如果人家问你你是谁，你答得出来吗？现在问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请问你会给什么样的答案？很多人呢一讲到什么是我人生使命呢，就马上把自己的工作职业说出来，或说把他的那个家庭角色，他把这些误以为是哦，这就是我人生的使命，其实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你现在无论是工程师，无论是做什么方面的啊，你只是一个 profession， 或是说你的职业被称为是 career， 这个跟使命叫做 vocation 不一样，是相同的东西。 Career 是我们的一种选择，它是我们谋生的一个方法，一个途径，但是它不一定会使我们人生感觉到完全的满足、快乐和有意义。我为了养家，我可以做一份非常没有意义，我甚至很讨厌的工作。但是如果它是你人生的使命，你不会有那种感觉的。 Vocation 或者使命却是人蒙受了 calling 呼召，或是说得到那个 gift 那个赏赐，它不是一种选择，它是神所给你的，是神颁布的命令，是神赏赐你的一份礼物。如果人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使命，完成了神的托付，我相信他的人生在他的职业以外才得到他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喜乐。今天所有的 university 大学都有一个叫做 Korean Career Center， 所有今天的大学都是 career oriented， 都是为了要帮助培养出你的子女明白自己的职业是什么。可是今天没有 vocation center， 虽然他们叫做 vocational school， 还是 career school really。 生命的意义跟你的职业成功不是同义词，只有当你的 career 跟你人生的意义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才找到你人生的使命。也许你的 career也是你的 vocation， but you better be sure。 施洗约翰不但清楚自己人生使命，他完成他的使命。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1节给他的表兄的评语是，凡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是耶稣给他的评价。 为什么？因为他成功了，做了主的见证人。第三方面，我们来看约翰最后一个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呢？29节，当约翰进耶稣到他那里，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个人就是我所说的哪一位。我们知道是约翰一生呢，奇装打扮啊，他的饮食也很特怪哈、啊，住在旷野，劝人家悔改，替人家施洗，他所做的这一切，通通都朝着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够把人引向基督。就正如保罗啊，在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所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我们劝诫个人，我们教导个人啊，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保罗用尽各种的方法，又劝又教又什么，可是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可是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向人见证的时候呢，顶多呢是见证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成功、自己的荣誉。就好像传道人开布道会之前呢祷告说溜了嘴，错讲了，上帝啊，求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只见一人不见耶稣。只见他一人不见耶稣。但是彼得看到耶稣变相的时候呢，那边让我们知道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有些人你读了他的见证文章，你听完他为主做见证之后呢，就只令你感觉到这个人多么了不起，哇，这个人好属灵哦，他的文笔写得多好，这个人多会表达。可是也有一些人，当你听他的见证的时候呢，听完你不单是佩服这个人，你心里面真的感到主的伟大，你真的觉得主实在是太奇妙了，太了不起了。一位成功的见证人不是要见证自己，他乃是要引起人对主的荣耀和恩典。他不是要让人把注意放在自己身上， 他只是让人看到神的恩典。有一次布道会当中里面呢，领会的主席就是这样来介绍当天晚上的讲员。主席站在台前，像哇，整个球场都是满了人，然后像大家这样来宣布说，各位朋友，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而且很荣幸请到了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家，他的信息感动了很多慕道友，拯救了千千万万的灵魂，他的知名度是全球性的，他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他其中的一位仆人葛牧师来向大家来分享他主人的伟大。我觉得这样的介绍是最棒的，因为只有耶稣才是拯救千万的人，他是全球知名度的大布道家，我们才是那个是分享我们 见证我们的主人多伟大的那个仆人。圣乐之父巴哈在他每一次作曲的乐谱开头，他都写上了 Jesus Ruva， 意思就是 Jesus help me， 耶稣帮助我。而当他写完那个曲子之后，结束的时候，他都写了 SDG， 就是 Soli de Gracia， 意思就是颂赞只归于神， To God alone be praise。 刚才我跟大家讲过那个世界级的这个指挥家哈 Arturo Toscanini，有一次他指挥这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时候呢，那天晚上实在演出太精彩了啊，所以呢那些听众听完之后呢，到最后呢实在是兴奋若狂啊，大家呢都全部欢呼喝彩站起来，就又踩地又鼓掌，然后一直说 Bravo Bravo Encore Encore 啊，吹口哨怎么的，很长维持很长的时间都是这样。Toscanini 呢鞠躬又鞠躬又鞠躬，然后呢就转过来 acknowledge 一下他的那个乐团的人，那然后大家一直还是在那边鼓掌啊，他最后呢就弯下腰就跟那些人说 Oh gentlemen gentlemen I am nothing I am nothing。 那对这一位出色的指挥奇才讲这句话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实在是太了不起的啊，所以呢他说自己是 nothing， 哇，这个已经是很厉害的。然后呢 Toscanini 呢转过来对每一个乐团的那些人呢加了一句，他说 Gentlemen you are nothing too。 那其实也不奇怪，因为这个大师呢是有点脾气的哈，而且要求也很严格，所以那些人呢在练习的时候听过他多少次这种 I am nothing 那种的话了， OK。可是最后这个 Toscanini 哈，他带着万分敬重的语气站起来跟所有的观众说 But gentlemen Beethoven is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徒其实也是向世界宣告一个见证， Jesus is everythingEverything and he is everything。 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都是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都是这样的一个信息，都是让人知道我们活的做的讲的都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是 everything。 愿福音第一章第六第七节介绍施洗约翰的形容是，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为光做见证。如果我们要给约翰一生做个评估，我觉得他成功了，因为他认清自己不是什么，他忠于自己的使命，而且他很成功的把所有人引到基督那里去。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当耶稣升天之前，他也是向所有的 众圣徒都说，你们要到地级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态度言行应该反照出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弟兄姐妹，我们除了邀请朋友到教会，开放我们的家庭，你的朋友从你的生活方式，从你人生定的目标，从你的言行，从你做的决定，从你的意见，从你身上听到你谈话的内容，他能够听得出耶稣 is everything。 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今天真正要问的问题是，我是哪一种的见证人？我是那种好见证人，还是坏见证人，还是一个失败的见证人，还是像施洗约翰一样是一个成功的见证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饼杯，它本身也是一个见证。耶稣基督一生到世界来，虽然很短，可是他也是为天国做见证，他也是为上帝做见证。他最后是以他的死来证明他所传的信息是真的，他跟父是原为一。当我们领这个饼，我们看到他是为我们剥开自己的身体；我们领这个杯，我们看到是因为他曾经为我们流血。他没有辜负神的使命。我觉得从施洗约翰身上我们看到主，从主的身上我们更加要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何等蒙恩的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派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见证人来，我们也谢谢你为施洗约翰的一生谢谢你，让他成为我们每天的提醒和榜样，也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儿女们、我们的邻居们、我们的同事们、我们的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美好的见证和榜样。主，当我们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为何而活，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不要像 Karen Chan 这样一样，我们很成功却不懂得怎么活。谢谢主，你为我们而活，我们值得为你而活， Because you are everything。 我们愿意为了你，我们肯做一个 second violinist as long as you are being the first。 求主把这样简单却是很深奥的真理，让我们每天有所操练，有所学习，这是我们深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